今日咧，我哋你发觉会少好多人，点解咧？因为有一个团契咧，大概有几十人出咗去，咁所以我哋今日嘅人数少咗嘅。好，或者咧，我咧系我先讲到啦，今次好唔好？我想大家咧同我嚟到去睇睇，就系出埃及记嘅第25章第八节。出埃及记嘅25章第八节，我可能咧成日令到我哋嘅影音组咧有啲措手不及嘅感觉。好，今日我哋睇嘅题目咧就系与我们同在的神，咁我觉得系同我哋嘅诗班所献嘅诗班嘅诗歌咧有少少嘅回应喺度。谁曾应许？今天我们看的题目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会看出埃及记的25章第8节。好不好？我一起读这段的经文，好不好？25章第八节，我一起读。预备起，又当为我做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再来多次，好不好？再来多次。预备起，又当为我做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住在他们中间就是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呢，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在今年开始是查考这个出埃及记。我再数下的时候呢，今次今堂呢是我们来到第14堂的时候，第14讲的时候。究竟出埃及记讲的什么东西呢？是讲到神呼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而去到一个的应许之地那里。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是相当的曲折，又相当的戏剧性的。来到上一次呢，如果你没有忘记的话，神呼召摩西上到西乃山嗰度做乜嘢呢？因为神要同以色列嘅百姓係建立一个好亲密同埋好独特嘅关系。此后以色列人被称为选民，就喺呢时候开始係经过西乃山嘅约嚟到去发生，佢哋被称为神嘅选民。西乃山呢，西乃山上呢有三件好重要嘅事情发生嘅。三件重好重要嘅事情嚟发生。第一件嘅事情就係神赐俾以色列人有一个好独特嘅身份，就使佢成为神嘅子民。第二件事呢，就係神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让佢哋知道喺呢个世上应该点样行，点样对神，点样对人，呢个成为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行事嘅原则出嚟。第三呢，就是我哋呢位姊妹佢唔識聽廣東話，所以佢離開唔緊要。第三件事呢，就是神吩咐以色列人呢為佢建造會幕。點解咁樣做呢？因為神要與人同在，呢個就成為咗好重要一樣嘢嚟。其實我哋睇睇呢個三件嘅事情呢，其實同我哋都好有關係嘅。我哋经过嘅山，嗰个山唔系西乃山，嗰个山系加略山，系各各他。各各他山令到我哋有一个独特嘅身份，我哋成为神嘅子民，我哋成为神嘅儿女添。跟住咧，我哋有神嗰个嘅圣灵约束我哋，我哋有神嘅律法喺我哋嘅里边。当我哋成为神嘅子民嘅时候，我哋应该知道我哋应该有嘅态度、行为，怎样来敬拜神，怎样同人生活。跟住呢，我们有一个的奇特的，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神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在昔日的犹太人的里面，就是建一个会幕，但今天会幕不需要建，因为有一个真的会幕住在我们内心的里面。这个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成为我们当住在我们当中，这个还是一个独特的身份来的。我们就看了这三件事情之后，我们今天就会看看这个建造会幕。 嗱，或者咧，我哋会问一个问题就系、是、会幕我哋做乜嘢嘅咧？今日对我哋嚟可以好陌生，我哋唔会见一个会幕，除非我哋去呢个嘅欧艇吓，喺旷野嗰度，喺郊外嗰度，我哋会搭一个帐幕。帐幕做嚟我哋做乜嘢咧？其实是一个好重要喺当时嘅以色列人嚟讲，就系、是、敬拜神嘅地方嚟。佢哋冇礼拜堂啊！呢个会幕就成为佢哋敬拜神嘅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嚟，亦都喺个地方里边系神向佢嘅子民显现讲说话，将佢嘅律例典章颁布嘅地方。所以一方面系敬拜，一方面系神与人同在嘅一个明证嚟。不过我哋会谂一个问题就系、是、喺旷野。建造会幕在西乃山那里去建造会幕是不是容易的事情来呢？当然不是容易的。为什么你觉得建造会幕在旷野那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没有材料。你去哪里找？甚至那里呢，神吩咐说用海狗的皮去做帐幕的外壳的。海狗皮喺度揾喺旷野，喺沙漠，所以其实系一件唔可能嘅事情嚟嘅，因为材料系非常之困难揾得到。仲有一个问题就系，你即使排除万难去解决会幕嗰个建造，喺旅途搬搬运运，拆又行又拆又学又行，嗰个携带系相当嘅唔方便嘅。或者我哋会问一个问题就系、是。点解神咁急不及待？点解唔让以色列人入去迦南地系 settle down 之后，先至嚟到建造会幕咧？全部搞好晒啦，喺一个地方居住落嚟啦，咁建造会幕咪更加方便啲咯？点解唔咁样做咧？嗱，我哋知道有一个好重要原因就系、是、西乃山唔系佢哋嘅目的地，唔系佢哋旅程目的地嚟。我哋知道佢哋嘅旅程嘅目的地就系迦南呢块应许之地，先至系佢哋嘅最后嘅目的地嚟。不过喺进入迦南呢个过程嘅日子嘅里边，佢哋行嘅路仲有成几十年，佢哋需要一个敬拜神嘅地方，神需要一个同佢哋喺埋一齐、与人同在嘅一个嘅地方。於是神就去吩咐以色列人，吩咐摩西为他建造会幕。他讲明了就是在会幕里面我们要敬拜神，在会幕里面神要与人同在。但这个就是圣经一个很重要又宝贵的真理，就是神与人同在。你的内心里面，当你听到神与人同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一句说话，一个字 Emmanuel，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如果你留意一下的话，出埃及记的25章去到40章是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就是讲会幕这个神与人同在、人敬拜神的地方来。25章到31章是讲到会幕建造的蓝图，你怎样做，你怎样建起这个会幕。从25到31章是讲到的蓝图，从35到40章是讲到会幕的过程，怎样做的过程。但是你会发觉呢，在32到34章里面，中间发生一件很大件的事情，是几乎使整个过程完全的停顿的。是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底下是建造一只金牛族去拜金牛犊，几乎使整个过程完全的崩溃了。好了，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会幕的时候，如果你回去打开这个圣经，从25到31章去看的话，你就会发觉对我们今天来讲完全是没有关系的，是感觉到枯燥没有味道。如果你看看这个25章之前呢， 是很有戏剧性的，是捏人的心灵的，是完全的不同，因为发生很多事，而每件事情里面是我们听都没有听过的。但一来到这个会幕开始，有多人就会觉得会幕的记载是相当的沉闷的，是没有，对我们来讲是没有那种的实际的关系的。不过很有趣的，世界上真的你没有兴趣，但很多人有兴趣的。我发觉原来有很多学者，很多解经家是竭尽他们的心力去推敲会幕里面每样精精细细的事情，很细微的事情，他都寻求会不会有一些熟灵的教训背后隐藏了一些意思在这里呢。而这些学者的研究精神实在令人赞叹的。今天我不是打算来到重复学者所解释会幕每样东西的熟灵教训，我和你们一起去看，就是会幕有三个意思告诉我们知道，神与人同在，神居住在他子民的中间，其实就是在新约的里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居住在我们当中，与人来到一起的生活一样。那我就跟大家看第一样，这位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神是与人认同的一位的神，第一样与人认同的神。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读一段经文，第25章第8节，与人认同的神，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又当为我做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又当为我做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的中间。神要住在人的当中，神要与人认同。其实会幕这个字 tent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的里面呢，是用了三个字去描写会幕，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用了三个不同的字。第一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帐幕或者帐篷，麻烦帐幕或者帐篷 tent。 如果你看这个的出埃及的26章13节，他就说就棚的幔子所预长的，这边一走那边一走，要睡在帐幕的两旁，遮盖帐幕。第一个帐幕，他用这个字 tent 这个字，以色列人住在帐篷，住在帐幕的里面。神说你要跟我同样做一个帐篷，这个帐幕，因为我要跟你们同住。什么意思呢？因为神要跟百姓认同，你住什么地方我就住什么地方。你不要说你家是寒舍，我都要住在你寒舍的里面。一位与人认同的神，每次当你家庭有聚会的时候，你全家都紧张，是不是？因为要执一大轮嘢，要准备一啲客人嚟。平时礼费嘅，平时论尽嘅，污秽一啲嘅。但有团契聚会嘅时候，你执得好地地，因为你要让客人嚟到时候有一种舒服嘅感觉。神话我要住，你要同我做个帐篷。你系点？你个帐篷系点嘅？我个帐篷就系点样？因为我要同你认同，神同人认同，你觉唔觉得一啲嘅唔同嘅地方？你有冇感觉得到呢位嘅神系一位谦卑嘅神？佢嚟到呢世界时候，佢冇话你要同我起间大嘅屋，你让我居住，里边要布置一切嘅，冇。神话你住嘅系帐篷，我住嘅亦都系帐篷。我同你认同。第二个字是乜嘢呢？第二个字又是帐幕，第二个字是居所。帐幕或者居所 ,tabernacle。廿六章的第一节他说你要用十幅幔子做帐幕 ,tabernacle。这些幔子用捻的细麻 和蓝色、紫色、朱红线去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你要用万子十幅的万子做成帐幕，帐幕 tabernacle 呢个字都系可以翻为系居所。呢个系神暂时喺人间居住嘅居所嚟。嗱，呢个字可以用喺一个咩嘅身份嘅里边？就好似一个君王，当佢微服出巡去访问百姓嘅时候，佢暂时所居住嗰个行宫，那个简单嘅地方，其实就系 tabernacle 呢个字。司徒约翰佢曾经讲一句说话喺呢个嘅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嗱，喺呢度佢里边讲到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当中。嗱，住呢个字，其实原文嘅字就系 tabernacle 呢个字，就系搭一个帐篷。嗱，你有冇留意到奇特嘅喺呢度嘅里边，就话当神嘅圣子嚟到呢个世间成为肉身嘅时候，佢就好似一个帐篷咁样搭咗喺我哋当中，树立喺我哋当中，支搭喺我哋当中，因为佢要陪我哋喺埋一齐，与我哋认同。第三个希伯来文嗰、那个嘅会幕系咩意思呢？就系、是、圣所 sanctuary 圣所。25章第八节，又当为我做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所在嘅地方，神所住嘅地方，其实就系圣洁嘅所在之地。嗱，呢个会幕嘅本身，大家都知道就系、是，其实里边系唔简单嘅，因为分为圣所同埋至圣所，有两个唔同嘅部分嚟，而中间就用万子将圣所同至圣所嚟分隔出嚟。一般嘅祭司每日可以入到去呢个圣所嗰度做乜嘢呢？点灯、烧香，每一个礼拜更换陈设饼。但系至圣所呢，系绝对唔可以入去嘅，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喺赎罪日嗰日，先至可以进到去至圣所里边为百姓嚟献祭。嗱，无论我哋点样嚟称呼呢个帐幕都好。佢系帐幕啦，佢系啲圣所啦，佢系呢个嘅居所啦。无论点样称呼都好，其实都系指到以色列人当时呢班嘅游牧民族居无定所，而帐幕帐篷嘅本身就系一间方便携带又拆又行又拆又行嘅屋嚟。圣经话神要居住喺以色列嘅里边。神所居住嘅地方就系以色列人平日所居住嘅帐幕，系表示到一位神，呢位神与人认同，佢完全冇派头，完全冇气派嘅，佢完全同人一样嘅向人看齐嘅。其实呢个嘅观念对以色列人系好诧异嘅，点解？因为喺过去嘅里边，佢哋曾经喺埃及地有成几百年的时间，他在埃及地里面看到埃及人为他们的神建造金碧辉煌宏伟巨大的庙宇，他们的神那个像高高大大的人可怕的，要成日跟这个像来洗身冲凉的，要保持他那种干净那种的令杂杂的感觉的。但耶和华神好奇怪，冇形冇像，甚至佢嗰个帐幕都唔系一啲好独特嘅地方嚟，系简朴得令人哋诧异嘅事情。神并冇向佢嘅子民要求华丽嘅殿宇，佢只系要求住喺一个会幕里边。 所以当会幕造成之后，外表是一样的，虽然里面是极其是昂贵，因为用人手做出来的，是相当神圣，但外表完全是跟以色列人看齐。或者你会说，去到这个966年，所罗门开始为神的殿建造圣殿，他用了七年的时间去建造。但圣殿的宝贵不是在乎那个宏伟的建筑物，不是在乎那些华丽的装饰，而最重要的圣殿就是神在其中。当神在这里的时候，那个地方就被分别为圣，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弟兄姊妹，我想问一问你，你来到教会有没有觉得不同？基督教教会呢是最简单的，乜都冇嘅，系咪？最大嘅标记系咩咧？就系、是、一个十字架喺讲台上，其他系好简朴嘅。我仲好记得，当我哋廿几年前我哋嚟到约哥嘅时候，睇下约哥好多嘢都唔粉饰嘅，外边出边啲墙咧连都唔粉饰嘅，系完全保持佢个原状嘅，即系嗰啲砖啊、嗰啲嘅嗰啲水泥啊，完全睇到晒嘅。点解咧？我曾经问过好多人。点解让啲水泥啊啲嘢冇而家呢个系油个油用啲木做啲装饰冇嘅？点解呢？原来教会嘅原则就系钱唔用喺装饰嗰度，钱用喺人嘅身上，用喺传福音嘅身上。一路以嚟，约哥个原则就系金钱用喺人嘅身上，用喺传福音嘅身上，系唔用喺表面上的装饰的里面。直到近期了，大家知道我们一座新的 building， Carriage Chapel。Carriage Chapel 算是靓了。为什么呢？因为台湾有个执事，一个基督徒执事来到去探我们教会，是跟我们的长老一起在台湾读书长大的。他就说，怎么可以一间这么大的教会是连一间一千人的教聚会地方都没有呢？他们奉献一幅图，一个图纸，免费无税自荐为若哥画一幅的图纸，就是他们的建筑他们的图纸。跟着呢，他们说找一组人要帮我们设计里面的内容。教会有原则就是尽量省钱，尽量省钱，尽量不在一些的里面豪华，只是最重要就是实际，要花的钱就花，不要花的钱就完全不要花。所以我们看去一去 Carriage Chapel 的话，完全是实实际际的，没有任何的花巧，没有任何的 decoration， 是只不过就是实际的应用。我想这个是一个原则来，神与人同在，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应该花的就花，尽量的将钱不用在那个装饰建筑物里面，因为建筑物会过去的，是用在人的身上。所以将金钱投资在人，投资在宣教士，在传福音的事上，才是有永恒的价值。我想这个的原则和圣经的原则是一样，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甘愿与人认同的神，不是一个花费或者是一些被人觉得好像很豪华，入到来有一种气派的感觉。如果你想一想加拿大教会，我们的华人教会是相当靓、相当豪华的、相当的现代的，而来到约哥所看的是一个很简朴。我记得我一个朋友，有一位的牧师朋友，他来到，他说他简直不可以相信若哥是这样，他是可以简朴得这么紧要。他说我们办公室为什么这办公室这么污的，这么简陋的，真的除了一张台灯，一张书台都是人家送的书台之外，是什么都没有。那书架就是你看这张674啊，是没有过相同的，因为这个送一个，那个送一个嘛，不是成立做出来，不是买的。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与人认同的神， 呢、這个都系约哥喺行事里面一个原则嚟。第二，我哋睇一睇呢位嘅神与我哋同在，佢谦卑嘅与人认同，唔会令觉得好唔舒服嘅，唔会觉得唔你觉得哇佢太高超啦，佢太叻啦，我唔敢高攀佢啊！我去到佢面前嘅时候，我有严重嘅自卑感嘅，唔系呢位嘅神与人认同嘅时候，你就可以同佢一齐，有一种好好舒服嘅感觉，因为佢同我哋一齐看齐。第二，我哋睇睇一位唔单止与人认同，第二就系一位绝对服从，绝对服从。嗱，呢度好似系同与我们同在嘅神有少唔同啊！绝对服从讲啲紧啲乜嘢呢？我一齐读25:40，好唔好？25:40，预备起，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嗱，呢度讲到系建造嘅时候嘅态度，系建造嘅时候态度。神既然与我哋同在，我哋嘅态度系点样呢？系需要绝对嘅服从。要谨慎做这些物件，要照着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建造会幕有一个原则，是照神自己心意，神话怎样就怎样，不是我们的决定来。神的原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留意一下，圣经用了7章的篇幅，是25-31章。25-31章是记载建造会幕用什么材料呢？选择什么颜色呢？究竟大小的尺寸是多大呢？用了7章的经文去讲得很清楚的。头5章里面一路的讲，一路讲就是你要照住我所吩咐你的去做。而去到这个后2章的时候，最后2章的时候，有7次重复，就说摩西遵照神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去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建造这个会幕。这个会幕不是为人建造，是为神去建造的。如果是为神建造的时候，里面一切的指示都是神自己的心意，不是你的心意。今天我们做教会工作都是，我们服侍都是，不是你的决定，是神子决定你。因为每件事情里面都隐藏着一个很深奥的一个代表，就是一个属天的意思在这里。故此神警戒摩西说，又当为我做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的当中。一个圣洁的所在，神临在的所在，我住在他当中。神说，那你所做的你一定需要是绝对的信服，要绝对的信服，是按照神所指示的样式去做。或者说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看，为什么神不厌其烦的重复又重复，讲完又讲，就是你一定要按照我在山上指示的样式去做，你一定需要这样做。为什么以色列要这么需要这么严谨，要逆步逆吹去按住神的心意做呢？他表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是为神去做，不是为我们去做。今天我们服侍都是什么是我们属灵的原则，按照圣经所启示的原则去做，不是我们自己的心意来。因为我们所做的是神自己工作，你不是老板来的。在教会，在神自己家里面，没有一个是老板的，是只有一位老板。我们大老板就是我们的神，我们都是他的仆人，是他所差遣的仆人。所以以色列人是必须要100%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没有一个人说这个不靓，这个不好，没有人可以这样说，不可以擅作主张，不可以更改神的蓝图。照样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祈求去寻求神的心意，要按照神的计划、神的心意去服侍神。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应该存有的态度， 要绝对嘅顺从，绝对嘅顺服。好啦，唔单止系一个绝对嘅一个服从，仲有就系第三样，要完全嘅献上，全然嘅去献上。我哋一齐睇睇呢个第三十六章嘅第五到第七节。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所供、使用之供所拿来的富富有余。于是摩西传令，他们就在传营当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全然的献上。刚才我们讲过一样东西，就是在旷野的地方去建造一个会幕，一个圣所，其实是绝对不容易的事。以色列人在哪里找来建造会幕的材料呢？其实坦白讲一句说话，如果神要供应他们的材料，神有没有难成的事呢？当然冇啦，神绝对可以将建造会幕嘅材料俾过佢哋，但系好得意喎。今次神系要以色列嘅百姓拎出自己嘅嘢嚟去建造会幕，就系呢个奉献。会幕由里到外，从大到细嘅物件，你发觉都系以色列人尽心竭力、同心合意奉献嘅结果嚟嘅。有人奉献金钱，有人奉献珍贵的收藏，好多个宝石的收藏拎出来奉献给神。冇钱那些，冇宝石那些怎样呢？钱财不够那些又怎样呢？得，他们有一双灵巧的手。这双灵巧的手可以做出巧夺天工的东西。你就发觉原来神只要你肯奉献给神，每一样在神的手中都可以被神用得着。他们甘心乐意将智慧、将才能、将他的灵巧 的技巧是献给神，被神的使用。就在这种情况底下，奇妙的事就产生。他们的奉献不单止足够有余，不单止足够并且有余，甚至摩西需要传令话唔好再拎嚟啦，太多啦，太多啦！嗰啲嘅材料已经足够做一切要做嘅嘢，并且有余，有余。我哋每年新年都挂条鱼嘅日，年年有余，呢、這个先系真正有余，系几咁令人羡慕嘅事。我哋今日有冇听过有间一啲教会、一啲福音机构吩咐顶姊妹话？这个月暂时不用奉献了，太多了，就不晒了，会不会你有没有听过？我没听过。我只是听过有些机构因为缺乏金钱，熟下员工的薪水入来个八至七折，就听过这样啫。是从来没有试过太多了、啊、可以给多几个月给你添。那我如果今时候真的是很开心的事。建造耶和华会幕，圣经形容他们有两个很重要的心态。第35章第21节有没有？好，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35章第21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有两个原则，有两个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呢？凡心里受感，还有呢甘心乐意。心里受感，甘心乐意。可能提醒我们今天都是在服侍的里面有一个受感动，有一个 passion， 有 passion。还有呢有一个乐意 willing， 有 willing。passion 和 willing 在服侍里面是相当的重要。我有机会去国内培训，我就发觉在一些很巍峨的高山那里，几乎巍峨高山 都被那些宏伟的佛寺、红墙绿瓦掩映在清脆的绿树林荫里面。几乎你看看所有香这个中国的名山峻岭里面都有这个佛寺。我一直觉得很奇怪。而上佛寺的路都是很窄、很崎岖的，看不到那些马路可以开架车上去。我记得有一次我就问一位弟兄，我就建造佛寺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不 开条路 上山上？是不是开完路建完之后，他又将这路再收回，就等人呢就是用小的车上去呢？他说不是，这个弟兄跟我说不是。他们怎样将那些建筑的材料运上高山上面，是自己背上去的。咩木材、咩砖头、咩红毛水泥，唔系请人去咩，系嗰啲善男信女要见呢个佛寺嘅人，越有钱嘅人，佢越系要去咁样做，自己担一担嗰啲嘅砖头，就压下压下，咦咁就走上去。中途无论经过几多次停喺度都唔紧要，都唔紧要。佢沿途有好多人有茶有水去服侍。但是这班人自己用自己的肩头膊头去将那些砖块、木头、石头带上山上。上面山上的一块砖、一块瓦都是他们那班的善男信女抬上去的。他们将时间、将金钱、将他们人力物力奉献在他们庙宇的里面。我在看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很奇怪，如果我们基督教要起一间的教会在高山上，我们会怎样？起码是开条路先，是不是？起码要做好所有的准备之后才会去，不会说我们会担些东西上去。他们故意不收足马路，建了间庙宇之后不肯收马路，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人上去山上去敬拜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敬虔的心，如果你没有那种毅力，你不会去的。他们觉得敬拜他们那个菩萨是需要一个敬虔的心。我又想想，对我们来讲，这班基督徒，哇，主日直适逢大风大雪大雨行雷闪电，留在家啦。 B 仔蝦女流鼻水，留在家啦。这个不舒服，留在家啦，总是理由多多。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想到人家建造庙宇，人家要 去敬拜他们的庙，他们那个神，他们可以是徒步上山的。我们会怎样？我们再回到会幕里面，我们再回到会幕里面，在这里面讲到有几件、三件的事情，给我们看到神与人认同，全所有奉献，绝对的信服。来到会幕建造了，不过我们可以说这个会幕，当时会幕不是完整的，是有限制的。为什么呢？虽然神乐意住在以色列的当中，不过神同人之间仍是有所分隔的。因乜嘢事分隔？是因为人有罪，人不能够随随便便去亲近呢位圣洁同埋满有荣光嘅神。如果人唔理自己，夹硬嚟到见神嘅时候，佢就会被神嘅圣洁、神嘅荣光所击杀。所以一切人要嚟到会幕嘅时候，会幕的献祭，所有关于会幕的事，必须要有中保。这个中保就是祭司，神所拣选的人。百姓要献祭，要透过这个祭司中保。甚至至圣所入去的，是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入去。因此会幕同时讲给我们知道，就是圣洁的神不是人随随便便可以亲近。会幕讲俾我哋知道，神同人之间系有一个隔膜嘅。呢、这个隔膜需要一个中保，有位祭司，先至可以将两下去调合起嚟。而 罪点可以得到赦免呢？当时里面是要献上祭牲才可以得到赎罪的。这一路一路延迟下去，是直到神的儿子耶稣到成为肉身，这个过渡的这么长的时间才被止息。神的儿子来到了，以马内利来到我们当中，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就说，都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嗱，请大家看第一句，都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这个字，住这个字，其实那个字就是成了帐幕，成为帐幕。And 将这个的帐幕成为动词，成为这个住，我们的神成为帐幕在我们的当中。这个是千古奇闻来的，神竟然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保罗他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他就说，他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预备起，大灾敬虔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神在肉身显现，那个时候不是一个帐篷，是他自己成为血肉的躯体，而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有一个的尊贵身份，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的蒙福就是我们因为耶稣基督而得到这个的尊贵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单只是得到个身份，并且主耶稣在我们等候主耶稣再来日子的里面，在这个过程里面，主耶稣将个大使命给过我们，就叫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世界会一日会结束，主耶稣的应许，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将要从天而降。司徒约翰说，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坐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当耶稣回来的时候，救恩的历史就完全的结束，神的应许就实现，而我们可以在新天新地和我们的神在一起。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想问一问，结束的时候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真的感受到神与你同在？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有时都说，神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其实神已经与我们同在，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经历祂同在那个的真实。你的心灵，你的内心，你的灵性，你的肉身，有没有一种稳妥和喜乐，就是时时经历神自己同在？又或你仍是担心的，心惊胆跳的，是恐惧的，好像没有神同在一样呢？在两个礼拜之前，我曾经去学生团契，学生团契那晚夜呢，就是看一套电影 The Shack 这本书。原来呢，我已经买了很久了，已经。好，这套戏呢，或者这本书呢，给我很大的启迪。在我结束的时候呢，我要介绍给大家看 The Shack。他有一句说话也讲得很好，就是当悲剧同永恒相聚一起的时候，当悲剧与永恒相遇。故事主人翁叫 Matt Phillips， 他带他十蚊仔去露营。十蚊仔就是想在旅程结束之前爬一次的独木舟，最后一次爬独木舟。那时他对仔女就上了独木舟了，但是怎知道呢，这只独木舟呢，就突然之间是翻倒了。 咁个仔就困咗喺独木舟里边出唔到嚟。Mac 睇到之后即刻就跳落水嗰度，将嗰个仔救出嚟。咁就喺一个咁瞬息之间，喺个惊慌慌乱嘅里边 ，Mac 佢嗰嗱一对仔咧就喺个水上爬独木舟，仲有个细女咧 Missy 咧就喺嗰度去望住晒个，即系睇住个过程。一个好得意嘅女仔 ，Missy 就俾一个流浪汉就喺嗰时刻就被绑架咗去，经过大规模嘅搜索，整个山岭搜晒都揾唔到。而到最后尾，喺一间废置嘅小屋嘅里边，就揾到 Missy 所穿过嘅嗰条红色嘅裙。虽然佢哋揾唔到佢身体，但大家都知道系佢 Missy 已经发生咗一件好可怕嘅事情，就俾人杀死咗。好快脆，四年过去，四年嘅里边 ，Mac 喺悲伤疼痛嘅里边嚟到过去。一路都揮唔去呢啲嘅痛苦嗰個嘅印象，咁想唔到有一日就喺佢嗰個嘅屋企前面嗰個信箱嗰度就出現咗一封信。呢封信咧就邀請阿 Mac 係翻到去 Oregon 個荒野嗰間嘅廢置嘅小屋裏面，因為有一個約會等緊佢。就係一個寒冷嘅週末 ，Mac 終於就去到呢個小屋嗰度。这个是发生最可怕的噩梦的地方来。他要面对他人生件很重要的事。我就讲到这里，你回去看看。你可以问我借。直到今日，其实人都在那问。那晚夜我看这套电影的时候，对我来讲很大的好大嘅一个 impact。当苦难发生嘅时候，神喺边度咧？呢本书讲呢样嘢。当苦难发生嘅时候，神喺边度咧？我哋就成日话神与我哋同在，但系点解神唔拦咗悲剧嘅发生？今日喺我哋当中，有冇人落喺苦难嘅里边？今日有冇人喺我哋当中落喺一个困局嘅里边？好长时间你出唔到嚟。你觉得神离开你太远，我期望你可以问我借呢本书。佢唔系一定可以解决你所有嘅问题，不过佢可以提供你多个角度去睇睇苦难究竟系咩事。我哋先低头祈祷。主，我哋仰望你，倘若喺我哋当中人生是一片的顺利，无风无浪，回顾过去日子是满了恩典，满了祝福，满了喜乐，我们为这些人生感恩。但如果在我们当中遇到挫折、受伤，很多的伤痕一直都未曾处理，我们成日说神与我们同在，但我们好像经历不到。我哋话神与我哋同在，我哋感受唔到，或者喺我哋当中有人受伤，有人挣扎，有人疼痛。主啊，求你开我哋心窍，求你扶持我哋，让我哋睇到我哋睇唔到，让我哋去到另外一个境界，去多思索一个角度，多明白另外一个嘅奥秘。主啊，帮助我哋，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